今天读这一章呢，哎，很特别哦。耶稣用了一连串的比喻，因为第四章只是刚刚出来不久，刚刚选完门徒，是不是？那耶稣就开始讲有关天国的道理，一到第三十四节是用比喻。耶稣是高手，他很会用比喻，很会用比喻。然后用完比喻之后，后来就总结为什么要用比喻，对，因为不想大家听得太清楚。那这我们读完之后就很迷惑了。耶稣，你传道不需要大家听得清楚吗？干嘛你用比喻，目的就是让大家听也听不清楚？这是真的目的吗？不是。比喻有一个特点，比喻的特点是很急的在想，在想，在想，对不对？哈，我们去那个葛兰高地，葛兰高地最有名的是苹果。它的苹果很甜，很好吃。它是小苹果，很小的苹果，很小的。我就拿着那个小苹果，就对着师母唱：“哈哈，你是我的小苹果。”哎，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嘛，对不对？那请问，到底小苹果的比喻代表什么？就很多东西急得想了。很多东西值得想，很多东西值得思考。那这就是比喻的目的。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立刻讲说：“哦，我很爱你啊！”哈哈，那听完之后有想象空间吗？没有，就是很爱咯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问题不可能再问得太深了。很多人听到你听完之后就会觉得：“啊，我懂了，啊，真的懂了吗？”你都讲的那么直白了，我怎么不懂呢？如果那么直白都不懂，哈，这是代表对我的一个羞辱，对不对？哈，你觉得我听不懂你讲的话吗？你讲的那么简单，我都不懂吗？哈，那就以为自己懂了。所以耶稣用比喻是一个很深的目的，他要我们去思考整个真理。想一天不懂，有没有兴趣？没有兴趣，那就没了，对不对？那等于那个道是需要不断去想的，神的道是需要不断不断默想，不断思想，而且是有一个有趣的点，是越想越有味道啊，越想越有感觉啊，越想越对于那个道有深刻的体会。对，今天又体会多一点了，对，它里面应该有更深的洞见，所以我跟神跟我之间那个连结就是那个道。不停在我们里面连连连，那这样连的话，整个撒种的比喻是不是就在讲这个？后面一连串的比喻都在讲这个，到底我连于什么东西？我连于，如果我连于金钱的话，我就会不断想的是金钱的；我连于自己的情绪，我会想的是自己的情绪。那神的道呢，我就没有空间去想了。我连于自己的私欲，哈，我们说这一团是又是另外一团振兴以色列经济团，去到哪里都买买买，一起那个贴图就出来了，振兴以色列经济团。那如果我太多时间去买东西，那我就可能忘记我要专注的是什么。那我觉得这一团很好，因为该专注的时候就专注了，该买的时候冲啊，不放过每一个机会，所以有时候就被那个私欲挤住了，有时候就哎被那个道充满了，两个东西都在平衡哦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去拉扯呢？所以撒种的比喻，耶稣讲到很特别，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比喻。耶稣说，如果你们连这个比喻都听不懂，你们怎么听得懂其他比喻呢？证明这是比喻之王，这是所有比喻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比喻，对不对？撒种的比喻，所以你听别的比喻有时候我们都忘记的，可是一讲撒种的比喻，圣经里面好像哎，这个东西就会跳出来，很跳出来之后有没有四个阶段我们都很记得的，对不对？撒在哪里呢？路旁，对不对？还有土浅石头地，还有呢撒在荆棘里面，对不对？最后就撒在好土里面。哎，你记得很清楚啊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容易 一下子就明白的东西，可是可以挖得更深，挖得更深。对，撒在路旁，撒旦就抢走了。对，但是如果我听的东西很快就没有办法用信心跟他互动，我都被抢走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如果撒在那个浅很浅很浅的地方的话，他也是很快就被拿走了，对不对？心中无根，好，心中没有根，那一个道怎么可能，怎么样才可以变成有根呢？根一定往里面生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允许那个根生，就是我信任他，我信任他，我不断想，我越想他就会越在我里面生啊。对，神对建坤说：“建坤，建坤，建坤，哎，里面就生了，生了，生了。”对，哈，有某人说：“建坤啊，那个恐惧就生了，对不对？”对，对，对，对。那所以那个东西，什么东西在生？对，属神的根在生，就是我在不断默想。当我不断想不断想，我就想到很甜美神的爱，神的信息，他就那是真的根里面去了，一直生。好像我在加利利海，我在船上，哎，我就听到，我看到那个图画，我听到默想到那个场景，对，神把我抱起来，好像抱着一个小孩这样玩的那个场景，我一直在想呢，我一直在想，那这个东西对我就带来一个很深的医治，对啊，原来天父代替我的父亲陪我在玩，啊，他弥补我小时候的缺乏，那个医治有没有很深？有啊，我听完了我就离开了，离开我就不再想这个图画了，就没有根咯，魔鬼就偷走咯，当时很喜悦，可惜没有根，魔鬼就偷走了。就是原来道有一个特点，道，神的道是一个种子，这个种子需要我跟他互动，互动的方法就是不断去想，不断默想，默想，默想，想的越多，他就生根了，他就生在我里面了。如果我听完了，当时很喜欢，可是没有再想呢，他就不见了。第三个，在荆棘里面，我里面有没有忧虑呢？每一个人都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道跟我们的忧虑要产生一种互动，互动。我们不能够说太神圣啊，你要想神的道，不要忧虑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所以道跟我的真实光景要有一个互动，我要透过神的道，把我的不好东西交给神，然后从道里面汲取养分，胜过我的忧虑，胜过我的担心，胜过我的别的东西，对，那是第三个，最后就变成好土了，对。当我不停去想的时候，不停去默想，不停跟神的道互动，我的心就变成好土，神的道就种得很深咯，对。所以四种土事实上不是分开四类，四种土事实上是一个过程，我有没有把它从第一类走到第四类，它是一个过程。想得越深，默想得越愿意去思考神的道，越愿意把对付自己互动，对吧？那他就生在里面去了，对吧？根就出来了，整个信心就出来了。那所以淑珍就很开心了，你的读马可福音去了就经历这一些，然后就拿到一个灯台，神就提醒你，所以传福音这个东西就在你里面就生了，不断增加，不断增加，它会越生越多。第一个是撒种的比喻，很清楚，它是所有比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根基。然后接下来就讲呢，蛮有趣的。我们要行在光明中，点灯要点在灯台上面，对不对？然后要讲到凉气，事实上淑珍刚才分享的很好，马太福音讲到这个是讲论断的。那这里呢是讲到我有没有乐意不断去分享神的道。如果我乐意把神的道种在心中，行在光明里面，我乐意把神的道不断量给分出去，分出去，那我越分越怎么样？越有哦，神的道是越讲越有的。可是神的道不能只讲道理， 神的道是要讲生命，他会越讲越有，越讲越有。那这一期我们团很开心，因为圣牧师带团嘛，他带团他就很多啊，他去的每一个点都好像那个奋兴大会那样，对不对？鼓励我们啊，鼓励我们啊！去到那个本古里昂那个墓的时候，他又鼓励那本古里昂是那一个以色列第一任总理，他很特别，他很有远见，他不光是为了当时。要得胜，他连死了也埋葬在南地，住在旷野，很特别哦。因为他记得有一天南地的河水会复流，整个复兴会临到，所以他说我要住在这一个地方，要用继续看以色列的复兴。哎，一个人很特别的，他不是活在他当代，他活在未来。他要活出未来，所以说我死也要站在一个地方继续看以色列未来的复兴，因为这是神给以色列的命定。圣母西区的那边就讲神给台湾的命定，就那边就开了一场培灵会，在坟墓面前，很特别的，他在那边培灵培灵培灵。那他讲完之后呢，我就开启回应，我就祷告感动，神的话语就来了。当我越分享，越分享就越多咯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点，每一个点去到每一个点的时候，都很自然的就会想起神给我们的话。那个话越分享越多，越分享就越熟悉啊。去到细节，我就他也引出带出一些细节是怎么样，那我也看想到细节是如何的。去到别西巴盟约之井，哎，又有一些新的亮光出来。所以分享是越分享越多的。我们乐意把神的道分享出去，乐意用神的道活出去，神会把更多祝福给我们。第三个种子本身的26-29节。他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是如何这样。哇，太特别了，太特别。有时候我们都忘记，我们也不晓得自己的生命是如何成长出来的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你来到学房，过了一段时间，过了三个月，有没有长大？有哦。什么时候长大？对，不知不觉的，不知不觉长大的。那到底有没有哪一个点很关键？有，每一天都很关键，对不对？当然是有时候是有一些特别的点，好像我们演话剧，它又是一个特别的点。可是除了某一些特别的点呢，你留意经文哦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哦，那等于那个种子在什么时候长呢？黑夜白日都在长，连睡觉都在长。对啊，所以那他没有讲睡觉的地点，可能是讲学房，对不对？等候神的时候，你睡着了，那个道有没有在讲？也在讲哦，也在讲哦，我在从前的学校有20年了，当老师的时候，每一个早上我都去到那个小礼拜堂去默想的，那因为。起得很早，睡得很少，那所以默想的时候有没有时候是睡着的？
有
啊，有睡着的。可是睡着也不要控告自己啊，因为神所爱的必叫他安然躺卧嘛，对不对？神让你觉得你需要休息，你就休息啊，你就睡啊，这都很好啊。那在神的恩典里面，你只要默想神的道。我觉得很珍贵的是晨祷，晨祷每一天能够这样想神的话，想完再回应追求再祷告，那一天就很充实了，那一天就很饱了，那个道不知不觉就在里面长，是不是？那就出来了长。那你经过三个月的晨祷学房，我看见蛮多同学是脱胎换骨的。整个生命不一样的，喜乐增加的，整个人是变，黑夜白昼都在长，都在长，这是一个特点。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如何，地生出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后长蕊，在后穗上结出那个饱满的籽粒。 那这个东西让我们想很多。种子本身就有一个特点嘛，它会长。如果神的道是种子的话，那神的道有一个特点，它会长。我们有时候禁不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如果我是信主十年的话，我的神的道在我里面有没有十年的那个程度？不一定哦。如果我信主二十年的话，神的道在我里面有没有二十年那么大？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。蛮多基督徒信主三十年、二十年，神的道可能只有一年、两年哦，很不成比例哦。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神的道不是会长吗？神的道本来应该长的。如果我信主十年，我就应该长成十年的身量啊。对，除非我们不听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去思想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很多东西很震撼，很震撼。特别对于传道人来讲，它是一个很大的冲击。如果我传的道没有办法让弟兄姐妹吃饱，如果我传的道没有生命力，弟兄姐妹没办法讲的话，那是我的责任，那是我的责任。那自己读经如果没有用心读，是弟兄姐妹自己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可是在教会，如果我站在教导的位分，我没办法让大家吃得饱，没办法让那个道变成有活力的道的话，有生命的道，那是一个很大的责任。这次去以色列蛮特别，因为我们去了一个地方聚会那个地方聚会，我们特别在晚上五点到七点去那边聚会，去那边聚会，一去到那边很不错，地方蛮漂亮的，而且呢，因为我们一下子来了，那地方应该蛮多人去参访的，我们一去就去了三十几人了，那个主任牧师说今天很特别，我们坐满了，对啊，那我们就贡献三十三个人，敬拜不错。敬拜很不错，敬拜完了就开始有一些报告收奉献，收完奉献就出来讲道。我蛮希望的，因为我根本不记得他在讲什么。有翻译不是语言问题，有些牧师有提有翻译，我根本不记得他在讲什么，那就讲了三十分钟。他有一条线，他心中有一条线。我听得出来他要讲些什么东西，可是对第一是那条线很浅，摸神的道摸得太浅。如果你看的跟我看的都一样，我为什么需要听你讲道？对不对？所以第一摸得太浅，第二呢都在那边绕。那所以三十分钟听完，我有种感觉呢，我有种感觉，我想哭。我第一次明白为什么有一次在一起夫妻营里面，一些教牧同工分享到神的话语，教牧师听完很想哭。我里面的难过是，如果教会是这样分享神的道的话，神的道是不会长的。如果分享神的道没有一种挖得很深，没有一种渴慕，没有把它应用到生活当中的话，弟兄姐妹听十年生命都不会成长的，因为道挖得太浅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很大的冲击。如何去让我们自己把那个道的提升，对神的道更认真，对神的道挖得更深，对神的道更用在生活里面，以及弟兄姐妹来的时候吃得饱，弟兄姐妹来的时候那个道是可以长的。那所以今天就刚刚读到这一些，我觉得很多的提醒，我们对神的道有多认真，我的生命成长速度就有多快。我对神的道不认真，成长速度会很慢，很慢的时候我靠什么去打仗？我没有力去打仗啊。弟兄胜过魔鬼是靠什么？羔羊的宝血，还有我们所见证的道啊！如果我对道都吃得不深，吃得不饱，挖得不够的话，我见证的道就是很浅， 很浅的道，我没有力去打仗的，没有力去打仗的，很容易就垮了。对，所以那个道我信任多少，我挖多少，我愿意对付自己多少，那个道就可以扎根了。它扎得越深，神就会再来帮助我们。神要，因为好像那个他要升到根部的时候，他会遇到什么？遇到石头的。本来前面是泥土，如果再要长深一点，就会遇到石头了。同样就是我们心中的石头。当神的道要生根的时候，他会遇到我们里面的石头。我愿意被对付吗？对啊。当我里面的石头愿意被对付之后，神拿走我的石心，他放下一个肉心，他的根又扎得更深了。所以扎根的过程是要不断对付自己的，不断，一方面是不断想神的道，第二方面是愿意用在自己身上。那个道遇到不同的泥土层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扎下去，扎下去，扎下去。神在更换我们的石心，就扎得更深，更深。对，那所以这是对我们很大的勉励。我们不需要太不停用理性去想很多东西，反而我要去想神的道如何用在自己的生命里面。停留在理性部分的，生不下去的，生不下去，要更深去挖。本身它就是黑夜白昼都在长，而且它长的速度是芥菜种那般的速度长，本来就是长到最大的。对，神巴不得他的道充满我们整个人，神的道，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启示录十九章不是写着吗？对啊，他身上写满他的名字，这是他的道，对不对？他是诚信的，他是真实的，对，巴不得神的道充满我们，他的话，他的能力就源源不绝在我们身上。三三三四就是用讲到为什么要讲比喻，所以一到三十四节他都用不同的比喻来鼓励我们，把那一个种子种在我们里面，让他讲，让他讲。事实上是很矛盾的，种子本身就自然会讲嘛，是不是？本来就会讲啊，对啊。那可是是我第一是有敌人把他偷走，第二是我们没有配合让他讲，对，所以神在这边，耶稣在这边鼓励我们：第一要小心敌人，第二呢要让他讲。接下来呢，三十五到四十一节讲到平静风和海，这个那个地方在哪里呢？在加利利。第五章下一个礼拜我们就去看到那个格拉森那个地方。这一期我们去以色列很特别，我们有去到格拉森，对，我们有去到那个地方，这以往去加利利都是大概是一天到一天半，游一边。那这一期去呢，我们是整个加利利海都围绕了一圈，东南西北都去走，包括去到格拉森，可是去到那一边呢，那个门，那个门是关上，所以我们也没有进去，后来想想这也是好的，在外面看一看就好了，我们不需要去汲取那个地方的恩膏。很特别，神让我们这样去看。那这一章耶稣去到就遇到风，遇到大风大浪。为什么会遇到大风大浪呢？因为神的国要开展，信心在我们里面长，神的国不光是在我们里面长，神的国也要在外面长。所以神要开传渡到那边去，那边就是外邦人住的地方。为什么是外邦人住的地方呢？因为那个地方养猪啊，犹太人住的地方不会养猪的，猪是不洁的，对啊。那他那个地方是外邦人住的地方，那耶稣的整个使命不是在外邦人啊，耶稣整个使命是在本地啊，对犹太人啊，对不对？那可是耶稣在这边示范一个东西，外邦人也是他所爱的，所以他就坐船渡到那边去，预备对付那个那些地方的邪灵。那个地方的邪灵知不知道耶稣要过去呢？知道，所以他们就提早来攻了。有时候我们出去一个地方服侍呢，那个地方的邪灵早就知道我们要去服侍，可能他提早就来攻了。 对，所以我们要有一种警觉性，被打的时候不要说谁打我谁打我，对，要更多安静在神面前，对，不要怕，因为神给我们的是信心。所以耶稣就起来，耶稣起来做什么？耶稣醒了，斥责风向海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所以明显是有位格的，他不是对着一个没有生命的海跟风来讲话，他是对着灵界来说话。对，所以这样一讲呢，那个征战就赢了，他就继续前进，就有下一章，去到那边的一个得胜。这对我们来讲，去以色列是搅动，没错，可是这个是好的搅动，好的搅动，只要我们警醒，就会得胜，就会赢，而且呢，会不断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一种前进的恩膏。整章经文在处理是神的国在开展，开展里面两个关键，神的道跟信心，神的道跟信心，道不断在讲，信心配合那个道，也可以在讲。所以很简单，原来我们很容易就可以长大，只要神的道在我里面，我愿意吃，愿意思想，不嫌麻烦，不要以为已经懂，不断想，不断想，不断想的时候，它就会更深，挖得更多。很多东西很简单，它简单到原来你够单纯，能力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够渴慕，够单纯，能力就在我们里面。有一个小朋友，那小朋友，生母是他的外甥女，外甥女八岁，很这个女孩很特别。这个女孩呢，我跟她聊天，我问她你有没有天天读圣经？她说没有。我问她你有没有天天祷告？她说有，八岁哦。天天祷告哦，天天祷告。我就问他：“你天天祷告，你有没有什么见证？”他就问：“你可以讲三个见证告诉我吗？”我说：“他就问我什么叫见证。”好，他是读英文学校的，我就跟他讲见证英文是什么。说：“哦，好。”他就讲三个见证给我听。他讲完两个，他说：“我想不起第三个。”后来隔天他说我想起来了第三个。对，那第一个很长我就不讲了。那第二个呢，他说我有一次做梦，睡觉的时候做梦，我知道是神对我说话，那个梦境很清楚，内容很清楚，神对我说话。我就问他那是什么内容，他说忘了。他说可是我很清楚是天父对我说话，很特别哦，很特别。我就跟他说，那牧师为你祷告，求神继续给你异象跟异梦好不好？他说好。后来我就为他祷告。他第三个见证是，他说有一天我想起来了，有一天我生病，所以我睡觉的时候就跟天父说，天父我病，我很不舒服，你可以医治我吗？我向你祷告。求完了第二天他说，我说好了，我就病得医治了。对，我们应该请他来讲苗圃第七课。八岁哦，很单纯哦，很单纯哦。第一个见证更丰富，他是为到家人和好祷告。八岁，对啊，因为他祷告完了，因为长话短说，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吵架，妈妈呢很想从大陆回来，那哥哥呢也是因为爸爸常常骂他，哥哥也很想从大陆回台湾。那个女儿就祷告，跟天父祷告说：“天父，请你跟爸爸说话，等爸爸向妈妈道歉。”结果真的是爸爸在向妈妈道歉，道歉完了，那妈妈就打消念头，就不回台湾了。哥哥就骂这个妹妹：“你干嘛祷告？你害我没办法回台湾。”哥哥十岁。妹妹八岁，妹妹就跟哥哥说什么：“你不知道家庭是最重要吗？”八岁啊，那个恩膏强不强啊？信心，很单纯的信心，祷告神会垂听，很单纯的一个价值观，神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种在他里面，家庭最重要。他成为他家庭里面的守望者，很爱哥哥，很爱妈妈，也懂得祷告。我们见到他都哇，很喜欢这个小女生，很喜欢她。我们如果能够对神的道很单纯， 如果我们能够用信心很单纯，整个道会讲的很轻松就讲，整个信心也很轻松就讲。所以这个八岁的小女生就这样讲了，对啊，很特别。那个十岁的男生也 很简单，他虽然有时候会故意反叛，我们叫他做什么他就故意不做，对啊。我问他一个片段，因为他告诉他的妈妈走西西家水道的时候他就在里面被圣灵充满。十岁的男生，我就问他，听说你在里面被圣灵充满，头摇摇不讲，你可以跟我分享里面的感觉吗？我说不说，我说我很有兴趣啊，我说不说就不说，很有性格啊，所以我还在等待他妈妈，等他心情好的时候再爆料一下 他里面怎么被圣灵充满。对，很特别，十岁走西西家水道被圣灵充满，八岁为家庭守望成功让爸爸向妈妈道歉，这个年代有没有很特别啊？有啊，对啊，很特别啊，八岁十岁都可以这样啊。我们是十乘以八十八岁，或是说十加八十八岁，还是十乘以八八十岁哈，我们岂不是应该把那个恩高更提升吗？对啊，接待下一代，让他们成长的信心更强，因为否则魔鬼会把他夺去的。他们的年纪那么轻，他们的道也没有很浅，会魔鬼会把他偷走的。对，所以我们更需要在道里面认真，在信心里面认真，好叫我们可以接待下一代，为他们祝福，为他们祷告，神的国就可以开展了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